just for you. Arge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Argeo.
这一班上课喽！你现在收听的是 Arge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Teacher Lin， yeah， 非常开心又能在礼拜六的周末跟大家相见哦。好的，本周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进入八月份了。相信如果是学生们现在正在这个暑假这个非常愉快的当中的这个当下，那相信很多出了社会之后的上班族们也内心当中也放着暑假吧。每到七八月份之后，好像就有个制约作用告诉自己说，哦，现在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summer vacation 的时间。好的，那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相信大家跟 Teacher Lin 一定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当初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聪明的发明家在 Facebook 啊，还有 Line 这些社群软体里面发明了已读，已经读了已读这两个字，让所有丢出讯息的人都确定对方收到，而且可以放心。发明这功能的人一定没有想到说已读这两个简单的两个字啊，竟然成为让不少人心中放不下的一个折磨。是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因为已读这两个字而有情绪，如果没有，或许你也曾用已读不小心困扰到别人，这个我想每个人都无法否认嘛，对吧？因为在这世界上只要有互动就一直会出现已读 and 不回这件事情。对，既然这是身为这个时代享受科技祝福的我们都逃不掉的一个问题，除非大家决定就是不要再用方便的通讯软体，改用 email 或者是其他传讯息啊等等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未来还打算说会用到这些通讯软体的话，我想今天这堂课一定是班上同学们还有 Teacher Lin 都非常需要的吧。让我们来破解已读不回，以及让大家更加学习如何表达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Go！ 你们现在在收听这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Arge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 本周跟同学们要一起分享跟探讨的，就是大家常常在沟通上面所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使用通讯软体的时候，对啊，每次看到 Line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已经打勾了，可是对方就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回呢？对啊，那相信这又跟每一个人大家可以等待的时间以及这件事情的急迫性的先后顺序，在 A 方跟 B 方两方的这个认知上面一定不会完全的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其实是更想了解到在这个时代祝福的背后，我们要怎样来去分析，以及我们要怎样调整好心态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分成三个 part 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的状况当然是已读但是还没回。对，在开始这一 part 之前，先教大家一个单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字，叫做韩文的一个很好用的单字，叫做强干嘛。发音对吗？强干嘛，对，就是等一下的意思。对啊，已读还没回通常是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不能只看着已读然后就内心马上反应不回，可能他是还没有回吧。因为对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我们事情只看一面没有看两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看，没有办法看得周全。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只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对方是已读不回，但对方可能觉得说，我是已读，但我还没有回，只要有时间，我当然会回啊，或者是等这个开完会开完的时候。So， 同学们，我们要将心比心，对啊，你一定也有常常看完 LINE 之后，然后可能你的老板叫你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叫你，就赶快去开会，赶快开始忙。当你全部忙完的时候，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看手机了，也搞不好你正在考试啊，对啊。所以你不是故意不回嘛，对方可能只是心里想说这没有那么急，晚点有空再回，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让我想一下再回，对啊，有时候是立场的问题，对啊。有一次呢，有个朋友跟我一起搭捷运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到一件工作上面的事情，那他已经到他要下车的那一站了，所以我们就在捷运上面分开，所以他传了一个讯息问我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我看了一下，然后车子刚好到站，我就下车，然后继续当然就是刷 BB 卡，然后出站，然后准备上准备往下一个方向前进，搭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手机上面当然是已经显示已读，但就是这么好，刚刚好，对。然后所以他问我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急迫，所以我当然就继续做我的事情。但我没有发现这个小小的已读还没有回，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哦，没有错，他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开心，然后产生一点小误会，对啊，所以为了让 LINE 不要打扰我们当下在做事情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跟 TJ Link 一样吧，我们会把讯息调成为震动，然后或者是我们会那个马上通知你的那个 LINE 的讯息，我们会把它取消，说不用主动通知，就我们有空的时候再回去看。所以我想他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对吧、啊、等你真的有空再次打开的时候，就发觉对方回你的是，我真的很生气，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聊得好好了吗？那为什么已读不回呢？如果是对方做错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可以改，但请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冒号惊叹号惊叹号惊叹号，是的，惊叹号乘以三次，相信大家一定知道说对方的状态一定很生气，所以他要生气三次。对，那通常看到的时候，一半会觉得很好笑，另外一半会觉得哦 ，come on， 拜托，根本没有要伤害对方的意思啊。但是对方就是不小心被伤到了，所以你可能想说，干嘛生气啊？对啊，怎么会是为了这种小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有时候你不喜欢的人，然后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有心要伤害你。但你却被你自己的怀疑、猜测、你自己的想法所被自己的想法捆绑住了，自己内心当中假设一个真相出来，但其实那并不是真相，然后两方都会受伤。俗话说得好，事不伤人，人自伤。对，是自己伤了自己。当我们竖起一颗如同有刺一般的内心的时候，你看什么当然一定都有刺。对啊，你看什么人都觉得他好像故意在找你麻烦，一有一个风吹草动，你就是干嘛针对我？对，就是那个刺就会竖起来。但很多时候其实真的不是别人要伤害我们，是我们想太多。对啊，所以才刚刚还记得刚才 TJ 跟大家讲那个单字吗？等一下，不要想太多，有时候是被自己捆绑了自己的想法哦。对啊，我想你一定其实。每个人自己也有在另这个会交换这样的立场，对吧？你也不是看到每个人讯息马上就回啊，尤其是那种群组讯息，然后急抠你的时候说，你怎么谁谁谁怎么还不发言的时候，你不会有时候你想啊，干嘛这没有很急啊，干嘛要马上就回嘞，对吧？所以人家偶尔已读还没有回你一下，但你就无法接受，这个心态其实是很奇妙的哦。就算是知心好友，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对吧、啊？甚至有的人其实他很喜欢累积到自己的 LINE 已经说已经到100多、200多个累积的讯息，他才会去清理。那有的人可能连一个讯息未读，他都无法忍受，他就会马上回。但这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工作的形态、生活的形态啊，在群组当中就当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啊。这个跟每个人的使用科技产品以及停留在 LINE 上面的时间，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激动好不好？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思考一下，停一下，不要 太急着下判断，不要为了 这种事情产生内心当中的缝隙，对啊，开始不开心啊，难过啊，对啊，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嘛。那如果你觉得很忙的事情，可以打电话啊，对啊，现在很多提交令，很多朋友直接在他们 LINE 的账号上面一定都会写说有事情打电话，不要传 LINE 好不好。那如果真的不急的事情，也可以传 email，然后把事情讲得清楚，对，因为我们在 LINE 上面有时候要把一个东西打完整，要分好多次打，然后对方就会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他就觉得啊，真的有点给他还了。 So 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请大家将心比心， Maybe 是已读还没回。好的，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而欢迎回到 Audi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没有错哦。对，今天我们讨论主题就是大家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已读不回。对，已读不回的这个状况其实有蛮多种的。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状况就是已读还没有回。对，那第二种就真的是已读不回。那为什么对方会不回呢？其实就有人去研究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蛮多时候绝大部分的朋友统计的资料上面是显示说，当已读不回的时候，通常一定是在想要拖延或者是在抗拒某种事情。对， maybe 就是你跟人家约好了某个时间点，但你就因为上一个 schedule delay 了，对吧，所以让上一个这个约会 delay 了，然后你的 schedule 整个大乱，对吧，所以造成说啊，对对方前面你也不好意思提早结束，后面又踩到对方的线这个时间点，然后又赶不到，这个时候就会啊，内心当中可能就开始找理由啊什么之类，就然后说啊，其实你也不是故意的，等等等等，你只然后所以你就是在思考，哎，怎样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答案来回答对方的问题，然后让这样的尴尬状况过去。那也有可能是你觉得这个你还需要点时间考虑考虑，对吧，这个时候不知道怎样表达，当然就会产生一个不回的一个状态。在一个畅销书叫做《有钱人想的和你跟你不一样》这本书当中有讲到说，你做一件事的方式就是你做所有事情的方式。如果你是个常常已读不回、常常逃避状况的人，在工作上或现实当中，相信也是一个常常会逃避问题的人吧。那大家对你的评价 maybe 信任感就不会很高，这样就不敢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一天到晚已读不回的人，对吧，啊，比如我们今天为了某个活动，然后开一次会、两次会、三次会，然后以及最后的总彩排，说前面开会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到，但你也没有事先请假，那身为召集人一定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的信任感扣一扣一扣一扣一，对啊，但其实真的可能是状况不允许，或者是同时间嘎太多事情，然后自己没有办法 cover 过来，产生这种状况，对啊。那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朋友圈当中，我们朋友圈当中传说当中的已读不回的一个天后，对啊。有一次我跟他确认事情的时候，他就是用 LINE 确认事情的时候，他非常选择性的回答，只挑自己有兴趣的回，然后很多该处理就是他的部分，该让这个事情 pass 过来的时候，然后才能办法让整个活动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又不回，奇怪，然后最后一直打电话给他，结果打电话又是没有接，这种时候想，哎，这个人干嘛搞消失之类的。所以很多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大家对他评价都是这样的时候，就说啊，算了啦，这样子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真的很难交付给他， So, 如果你觉得已读不回只是一个小事情，然后在每一次的逃避当中，朋友对你的信任一次一次就越磨损，信任度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到最后就彻底消失了。如果你是个常对别人已读不回的人，是不是有想要拖延或是抗拒的状况发生在你身上？拒绝别人或跟别人说让我想一下，或是让我思考一下。还有刚刚 teacher 跟大家讲的那个抢个忙，等一下，这种事没有很难啊，你就是回对方一个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再回你，或者不好意思，我晚一点，我晚上再回你，等你开完会或者是某个时间点，让对方知道你收到了，你就算只回一个收到，晚点再说，这样对方至少也会说OK， 好吧，晚一点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理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已读不回的这个现代的小小文明病，是不是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甚至你觉得是你自己想要改的坏习惯呢？那当然比起已读不回更让人们觉得纳闷，以及产生内心当中一些不好的情绪的状况，当然就是直接给你不读。对，昨天传的，还没读，不读就是不想读。Maybe 他可能觉得你给他的讯息，他觉得你很烦，然后你让他的内心承受太大的压力，所以他最后干脆连。只要看到你传过来的 LINE， 他就连读都不想读，只留下一个未读的数字在那边。当然，这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时代我们还是有电话可以打的。当然，打电话试试看，为什么对方不想接或者是不想回的原因。但如果真的对方真的就是不想接不想回，那也不要太死缠烂打。对啊，毕竟勉强是得不到幸福的。等到对方哪一天比较不抗拒的时候再聊聊看吧。对啊，因为 maybe 是一定是有前因后果的，也或者是立场上面的考量，对啊，所以其实也不用太强迫对方，也不用因为这样的造成自己的心理的不愉快，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本来就是一种有压力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会产生一个想要逃避的一种本能反应。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拒绝跟面对的勇气，于是你选择已读不回或者是直接不读。但 maybe 你并没有发现已读不回并不会让问题消失哦，反而是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对吧？因为你把这个问题延后，随着那个时间性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当下还是要把它解决，不管你是选择跟对方讲说给你一个时间长度让你去思考，或者是让你去想看看怎样回，直接的了当的说你真的没有空，或者是你真的不想，或者是你真的有点点点的问题。对，这样的状况之下，当然就是表达出来，让对方当然会比较安心，也知道说下一步该怎么走。对啊，所以真的这个科技化非常发达的现象的现在，常常会因为已读不回而生气，产生不好情绪的人，大家真的觉得如果很急的话，这个时间如此压缩的话，真的直接打电话吧。对啊，一直在群组里面呼喊或者是点点点的，不如就直接打电话给对方，让对方赶快回你吧。因为我们有时候已经过度依赖这样的方便性，所以对吧，你只想说在这个平台上面一定要在当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们比较开始会陷入在事情当中，而不是可以跳脱出来看整体。而且毕竟 LINE 它就是文字嘛，很难表达出语气啊表情啊，更不能取代沟通，对啊。如果你想跟人真的互动，请您还是可以打电话，而且 LINE 上面现在有免费电话，大家都会用吧，或是留语音信息也 OK 的，好不好？那当然我们想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当然延伸出来是你选择直接面对已读不回的问题，还是你想打算逃避它，让自己过这个不舒服的生活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更想要讨论的是现代人们比较不会表达这件事情。对啊，台湾在这个贴图界 真的是世界应该排名蛮前面的。他大家其实，为什么会那么爱用贴图呢？有一部分其实也是很重要原因，也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表达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耶。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即使你传了讯息给对方，对方也回了，但后来你会发觉，他回的东西文不对题，跟你问他的问题完全是没有回答到，然后丢了很多字给你，或者是就是贴了个图给你，但问题没有解决啊。然后你会产生一种比就是 TJ 你觉得比已读不回更奇妙的一种状态，是回了等于没有回，是不是回了等于没有回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很傻眼的状态，想说三条线，真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从这个已读不回的状态去分析之外，其实更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表达这件事情，现代人们长期依赖科技的软体产品的当下，其实希望可以教大家更多的是表达的技巧，以及表达的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意义。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RGO， 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 就在 RGO， RGO。 青春小剧场，在青春小剧场这个单元当中，想跟大家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本周我们这个主题已读不回这件事情。某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表达上面其实不太知道怎样去表达，或者是不知道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来去表达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误会跟摩擦。对啊，那在去年度2014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儿童绘本里面，在畅销排行榜上面也是赫赫有名的一本儿童画本，的名字叫做《不会写字的狮子》，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故事。然后 TJ 林想说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方面我们也准备要进行在我们这个节目大换血之后，也会有这样子小剧场的单元。OK， 我们这本书《不会写字的狮子》的图文呢，图是由马克·布塔方，那文章的文字是由马丁·马兹赛特所写的这个作品，非常可爱。我们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只狮子，对，它的鬃毛呈现一个红色玉饭团的姿势，包围在它的脸上，真的是玉饭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好了，废话不多说，那我们马上来开始本周的青春小剧场吧。不会写字的狮子，这只狮子不会写字，但它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它知道如何露出尖尖的牙齿，大声的咆哮。对这狮子来说，这样就足够了。有一天，狮子看见一只非常美丽的母狮子坐在树上看书。狮子悄悄地靠近，想要偷亲她一口。突然，狮子想起一件事，停下了脚步。她会看书耶，那就是说她是一位高贵的小姐咯。要追求一位高贵的小姐，我应该先写信给她，才可以，亲吻她。这个礼貌，狮子是从一位被她吃掉的传教士那边学来的。可是狮子不会写字，狮子跑去找猴子，命令他：“ 帮我写一封信给母狮子。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猴子到底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猴子把信念一遍。猴子开始念：
嘀嘀，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爬树吗？我摘了香蕉，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不对，才不是这样。狮子大叫，我才不会这样写。
然后把信撕成了碎片。唉，狮子走到河边，要河马帮他重新写一封信。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河马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河马把信念一遍。河马拿起信念，
呵呵，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河里泡澡吃水草吗？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爱你的狮子。不对，才不是这样。
狮子大叫，
我才不会这样写。
晚上换粪金龟帮狮子写信，好心的昆虫绞尽脑汁，甚至还在信纸上面喷了香水。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途中遇到长颈鹿。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啊？
长颈鹿问。
一封信，
狮子说。
粪金龟在上面还喷了香水。
哦，我可以看看信里面写了什么吗？
长颈鹿说。
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地上打滚妈，我为你保留了一颗新鲜的牛粪，真的很好吃，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
狮子气疯了，把信撕成了碎片，然后要长颈鹿帮他再写一封。隔天，狮子去找长颈鹿，想听听信里面写了些什么，但不巧，鳄鱼刚好把长颈鹿和那封信一起吞进了肚子里。鳄鱼只好乖乖帮狮子写信。
亲爱的小姐，我还剩下一块长颈鹿的肉当晚餐，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不，才不是这样。哼，
狮子哼了一声，
我才不会这样写。
生气的狮子把信撕碎，去找秃鹰帮他再写一封。秃鹰写道：
亲爱的小姐，我是狮子，伟大的领导者，我想要认识你。
狮子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像一只狮子写的信啊。秃鹰接着写：
你愿意和我一起飞越丛林吗？我知道哪里有动物的尸体，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
够了！
狮子大叫。
不对，不对，还是不对，我才不会这样写。我只想写信告诉她，她很漂亮。我想写信告诉她，我多么想见到她，我只想待在她身边。安安静静躺在大树下，一起看天上的星星，有这么难吗？
狮子大吼大叫，把所有他想对母狮子说的话超大声的喊出来。但是狮子不会写字，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不停吼叫：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狮子回头问：
是谁在说话？
是我，在看书的母狮子抬起头，狮子露出大大的牙齿，小小声的回答：
我不会写信，因为我不会写字。
母狮子露出微笑，点点头，然后他就带着狮子开始学习写字、认字。好的，故事结束了。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啊，相信透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传达的是怎样的讯息吧？对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所以才会想要拖延，想要逃避，甚至不想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内心当中的那一份缺乏自信的点，觉得说自己没办法做到或做不到那么好，点点点很多的原因，但其实如果不说出来的话，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对啊。虽然说俗话说得好，沉默是金，但是主任有说过，对话就是钻石，对啊。真的比起沉默啊，只要知道怎样去表达，知道怎样正确去对话，正确的去沟通，让对方让对方能够对你产生一份信任感，以及觉得说跟你相处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融洽，甚至觉得你说出来的话非常有智慧，这些事情其实也都是需要练习，也是需要学习，然后不断的去突破跟挑战的，对吧？这也是今天在这个周末的夜晚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每个人只要在这个群体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哦。也希望大家如果对小剧场这个单元有任何的批评跟指教，也能够写信给我们哦。因为在未来呢，我们会有加入更多的同学们一起来做这个小剧场的单元。好的，那一样休息一下，听一下好听音乐，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回到这么好听的节目，我们这班 ，Yeah， 我是 Teacher Lin。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节目了。本周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沟通表达这件事情。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举了已读不回这个现代的文明病的状况，衍生出来的状况就是大家其实不太知道如何表达。对啊，台湾在 LINE 的贴图这个市占率算是世界顶尖，排名在蛮前面的，对啊。那有的心理学家观察出来，就是其实台湾人不太了解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情感，所以只能所以看到 LINE 的贴图的时候，有很多自己平常跟自己个性可能展现出来完全相反的那一份个性，透过 LINE 贴图反而可以发挥跟表达出来，对吧？那有的人甚至如果想要隐藏自己真实的个性，他也会用 LINE 贴图来作为一个挡箭牌吧，对啊。所以其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已读不回呢？唯有当我们真的了解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免掉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提出令想跟大家分享，在之前有提过的 TED 论坛上面有提到说，构想也就是想法这件事，这个东西呢是21世纪的货币哦，大家听得懂吗？20世纪的货币可能是纸钞，那更早之前可能有金本位时代的时候可能是黄金。那在21世纪很重要的资产货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想法，对吧？想法就如想法如果很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引领这个时代，引领这个潮流，对啊。所以真的领受了神一般的想法，真的会变成神人。所以我们说想法就是神，能够拥有顶尖卓越的想法，就可以成为一个沟通上面的佼佼者。那 TED 论坛真的每年在世界各地以及以着不同的形式来去举办，甚至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呢就有人把它归纳出来，就是我们的沟通大师卡曼盖洛老师，他分析了超过500场以上的 TED 演讲，并且曾经直接采访过很多位成功的 TED 讲者。他发觉受欢迎的演讲通常具有9个共同的因素。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9个秘诀好了。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之后，我们再深入来去讨论，好不好？那第一个秘诀呢，叫做释放你的内在，释放内在大师。想要启发别人的第一步是先启发自己，对吧？因为即使内容准备的再丰富，但你的内在，就是你的内心当中没有那份确信感，你说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也没有办法启发别人。所以想要感动别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感动自己。那找到让自己最感动的那个点之后呢，我们以着它为核心，然后你再开始说你的故事，然后我们再考虑你要用怎样的投影片来去表达，或者是以的影片的方式，或者是现场表演即兴的方式，让它更加生动，更能够打入对方的内心当中，那份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第二小秘诀叫做掌握说故事的技巧，这个 skill 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因为有了故事才有办法促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21世纪的货币，就是构想，就是想法，有了故事才有办法让这个想法，让这个货币去流通，故事里面支撑这个想法的这些论点说明出来，阐述出来的时候，才会对对方具有一个启发的作用。也像是我们之前有讲到黄金圈的概念，我们就是考虑的顺位是从一个坏，就是让人们知道为什么，以及说服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之后，大家才会产生这样驱动的动力，想要去做出这样的行为。那第三个秘诀呢，是展开对话。展开对话是什么意思呢？在 TED 上面有很多的讲者，虽然是女性，然后她可能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是她所展现、她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力量，因为那份力量就是来自她的内心。经过长时间的锻炼的言语的传达手势，确实可以加强演说的整体表现，但缺乏热情和练习的演说却注定是让大家不会有那么大的共鸣，对啊，所以这个跟第一点很像，其实就是唯有来自内心的讯息才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那第四个秘诀呢，是提供薪资，对，新的概念，新的想法，对啊，在 FB 上面现在最受欢迎的一些文章，渐渐的已经开始都是以的实用文，很实用的文章，它也会占你的一席之地，对啊。在 TED 论坛上面，每个超级英雄都是来自于，都有各自的背景，还有他的故事的起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不要模仿别人，你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杰作品。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有创意的，所以大家应该鼓起勇气来去创作，用创新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想法，不用怕自己和世界不一样。第五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设计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桥段。每个表演者口袋当中至少都会准备一个令观众们瞠目结舌的桥段，就是那个发出亮点的那个瞬间，也就是能够让观众们乐于转述分享的情绪冲击事件。所有的演说都需要这样的桥段。所以当你在表达的时候，至少要想到一个，然后让它能够被善加利用，这样子的演讲才能够深入人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哦。第六个秘诀是什么呢？ Take easy， 放轻松。对，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你准备的不好，是你表达的方式让对方觉得有压力，或者是听起来有点负担，没有办法在一个很 peaceful 的状态下来去进行。对啊，所以很多 TED 上面的演讲都会加入很多幽默的元素。那当然你想要表达幽默，当然有时候是需要冒点风险，因为毕竟可能对方的笑点跟你不太一样，他无法 catch 到你想要表达的部分，但至少去试试看吧。对啊，让一个演讲不要很枯燥乏味，要展现真实的自我，不要让自己反而变成别人的感觉。对啊，然后这样你讲完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这不是你真的想要表达的，对啊，展现真实的自我是这个年代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秘诀七，严守时间的准则。 TED 上面的演讲有时间上面的限制，最一开始演讲是18分钟为限，不管你内容再精彩、再了不起、再有趣、再伟大，你就是只有18分钟，对啊。所以这个练习其实也是让很多的讲者不要让整个演讲的过程太冗长，然后花很多时间去解说，然后很迂回，对啊，直接讲核心、讲重点、讲故事，阐述你的创意。所以呢，沟通大师在这边提供的法则叫做留白绝对会比填满更加有力。 OK， 那第八个秘诀就是运用多重感官的体验，对啊，在厉害的演说当中必须要鼓起勇气，让你的故事说的连中学生都听得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太过于意识台下的听众，对吧？搞不好你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甚至是你的偶像、你的前辈就坐在台下，可是你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想法非常完全的传达到，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临其境的 进入你的演讲当中，这其实非常需要勇气，才能够畅谈你自己想要谈的部分。你必须要让你的想法能够被看见、被感觉、被听到。所以，同学们，鼓起你的勇气，用你的声音为大家带来惊喜还有鼓舞，进而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哦。这个就是第八个秘诀。那最后第九个秘诀是走自己的路。真的，创作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走出你自己的路也是创意思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参考别人模仿太多都会失去自己原来的特色，所以你想要让世界能够记得你，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哦。以上呢是我们的作家也是沟通大师卡曼盖洛所提供的资讯。 OK， 那在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班主任所对我们说的在沟通方面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句话，叫做即使一起走若想法的层次不同，就还是会因为主观不同而无法沟通，看不到对方所看到的部分。即使一起走若想法的层次不同，就会因为主观不同而无法沟通，看不到对方所看到的部分。好的，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未来呢能够让我们这班这个节目有深度又能够深入浅出的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部分，让同学们在自然而然之中学会不只是一种语言哦，能够解读甚至能够去管理你的想法。 OK， 那在好听的音乐声当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我是 Teacher Lin， 你们收听的是我们这一班，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下周见，拜拜。